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教会。我们首先要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希望上帝的恩典能够借这个季节再次赐福给大家。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题目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们有圣经的话，让我们翻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从18节念到25节。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没有在荧幕上面，要翻开你的圣经。OK， 我们再等20秒。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18节，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如果您看23节的话，我们刚刚没有念哈，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以马内利呢，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慕道友呢，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中文的字典里面只能够找到以毒攻毒，或者是以德报怨，以寡敌众，可是没有以马内利这四个字。圣经讲得很清楚，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原来这个字呢， Emmanuel 这个字是从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发音出来的一个音，就是同在我们还有上帝的意思。 OK， Emmanuel， 所以以马内利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约翰卫斯理他呢在死之前讲说，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研究这个字以马内利这个字哈。所以呢，既然他都已经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研究这个字，我们至少要花一个主日的时间来思想这个字的道理哈。所以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了，所以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思想三点， OK， 很合圣经的三点哦。第一个上帝，第二个我们，第三同在。上帝，我们，同在。我们从上帝讲起。上帝一开始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就第一次把耶稣基督的身份介绍出来了，他是上帝的本身，他来到世界上面，耶稣就是上帝，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这节经文呢，其实是从以赛亚书7:14所发出的一个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上帝，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诞生就代表说耶稣基督就是有神性真神的本体。由于耶稣基督是真神，这个教义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再来思想上帝这个字，就是耶稣。第一， 耶稣基督为什么是上帝呢？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他用自己的血买了教会。在使徒行传20:28记载说，你们必要尽心忠心的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自己用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所以上帝用自己的血，可是上帝是一个灵呢，他没有肉身，他怎么会有血来买教会呢？因为这节经文是讲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了人的形状，于是呢，他就流血牺牲，就买赎以及把教会买回来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牧养的意思。查理·卫斯理，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哥哥，在圣诞节的歌曲里面，我们这两天有唱的，歌词是这样写说，神性穿上血肉体，道成肉身何奥秘，甘愿同人做人同人住，以马内利是耶稣，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查理卫斯理的诗歌。所以约翰卫斯理这个弟弟，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思想以马内利这四个字，他的哥哥查理卫斯理用一首歌表达出来了。这个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而这个上帝呢，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流血把教会买回来了。我想这节经文使徒行传20:28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常常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想要思想一些很深的神学的道理，然后读很多神学的书，绕了一大圈回来，就是这样子的道理了。你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的把更多的道理给你了。耶稣用自己的血买了教会，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了。 OK， 没有办法再去用其他的方式，好像更深的方式做一些其他的解释。耶稣基督是上帝，他用自己的血买了教会，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上帝是指小婴孩耶稣。第二呢，耶稣基督是上帝，指说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人的罪恶以及 罪孽。路加福音5:24讲说，耶稣基督赦免了众人的罪。当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不管是行淫的妇人也好，或者是犯罪的妇人也好，甚至生病有疾病的人也好，耶稣基督常常讲一句话，你的罪赦免了。要是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很奇怪，我来找你需要帮助，为什么你要赦免我的罪，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说，今年的12月，这个月12月6号，在 Pensacola， 就是我读大学的那个城市， Pensacola 呢有一个基地，海军航空基地，发生了一个枪案恐怖袭击。袭击者呢杀死了3人，现在是不是4个人我不知道， OK， 至少 update 是3个人，炸伤了8个人。凶手呢在那个抵达被警方当场击毙，然后呢，凶手是一个沙乌地阿拉伯的空军学员。当我们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发生了枪击案，有个凶手杀了这么多人，伤了这么多人，你可不可以讲说，好，我现在要坐机票飞去 Pensacola， 然后在这个基地大声宣布讲说，我很难过发生了这个惨案，但是我要宣布，我赦免这个凶手，我赦免他的罪。要是你这样做的话，那边的人觉得说有问题吗？对不对？因为第一，你听到这个新闻你会难过，但是你去那边讲说我赦免这个凶手的罪，不关你的事情，跟我们无关。我们会难过，会为他们祈祷，但是这个凶手没有得罪我，没有得罪你，我们不可以过去赦免他和他家人的罪。但是你看到圣经怎么记载吗？但是一有人犯罪，耶稣会讲说你的罪赦免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所有的罪，不管是人和人之间的罪，或者是人和上帝之间的罪，最终都是得罪神。 OK， 人所有的过犯，不管是在政治上面，不管是在家庭方面，彼此的得罪，人没有看到的也好，人看到的也好，所有的罪最终得罪的对象 都是上帝。所以在新约里面呢，有一个浪子的比喻，当这个小儿子花尽了父亲的钱财之后，他回去找爸爸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个天不会在天上讲说，关我什么事情，你得罪了你的父亲，你干嘛一开始回去跟你爸爸认错的时候讲说我得罪了天。因为这个小儿子很清楚知道，所有的罪，人和人之间彼此得罪，第一个以及最终得罪的就是上帝。所以耶稣基督有资格讲说你的罪赦免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本身。这个海军航空基地的凶手或者是枪手，他不只是伤害了基地里面的人，他最终让别人失去性命，杀害别人的性命，他最终是得罪这个创造生命的主，创造生命的神。所以我们最终得罪的是上帝，耶稣呢就有资格赦免人的罪，因为耶稣他被得罪了，他就是上帝的本身。所以呢，上帝与人同在，这个上帝就是主耶稣，他用血买了教会，以及他赦免人的罪。第三呢，耶稣基督是上帝，我们都知道其中一个原因呢，因为他坦然接受门徒的敬拜。在马太福音第14章33节，我们看到他们在船上，于是呢，耶稣基督就平息了风浪。在暴风雨的时候，耶稣讲说，止了吧，住了吧，自然界就顺服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是主耶稣基督。于是呢，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请您注意，拜他的这一些人是犹太人，是耶稣的门徒。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是不可能敬拜人的。 OK， 我们看到东方的信仰或西方的信仰也好，比如说西方早期的信仰泛神论者 Pantheism， 他们相信神就在木头里面，就在石头里面，就在空气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敬拜石头，敬拜木头。像迪士尼20多年前的一个卡通叫做《风中奇缘》，里面的主题曲就是《风中奇缘》这个风。然后我们知道说，在石头里面有灵魂，在树里面有灵魂，这个是典型的泛神论者。迪士尼呢，这个公司从泛神论者20年之后，在今天这个时代非常强调女权主义。OK， 如果你看他们的电影电视的话，他们不是最近出了一个狮子王的一个更新的版本的这个电影吗？对不对？你注意狮子王里面很强调女权主义，三个 hyenas 这个豺羊啊，在卡通里面没有女生的，可是在这个更新版 OK， 在就是他们重做了，带领这一群豺羊的是一个女生的领导。 OK， 他们在强调女权主义。冰雪奇缘不要去看，过分强调女权主义。我们看到说，这一些卡通从 Pantheism 泛神论者到自然主义，这个时代呢又在高举女权主义。总而言之呢，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思想哈，告诉说啊，泛神论所有的物质界里面都有上帝的灵，所以我们可以敬拜他们，所以是乱拜的。东方呢更夸张了嘛，对不对？东方我们喜欢拜人，我们喜欢拜关公，我们喜欢拜猪八戒，我们拜孔子，拜老子，拜妈祖，我们拜很多这些历史上面的人。所以西方是拜万物的灵，东方是拜人，把人当作神来拜。可是希伯来文化的这个思想呢，以及信仰呢，是又不拜泛神论的这个多元化的神，也不拜像东方一样把人当作神，他们也不拜希腊的神，奥林匹克山上的神，他们是独一上帝的思想。所以除了我以外，旧约讲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敬拜其他任何的受造物。可是这些门徒呢，在这个思想，在这个文化信仰成长的环境底下，他们居然敬拜主耶稣基督。 代表他们宣告说，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上帝，而主耶稣基督呢，身为犹太人的拉比，身为一个拉比，身为一个老师，他居然坦然接受敬拜。所以耶和华赐下主耶稣的时候，借着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讲说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上帝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本身。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教最重要的道理之一，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神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那你讲说这个上帝是耶稣基督很清楚了，那我们是指谁呢？这个我们好，在原文里面你去看的话，有一个 limitation， 有一个限制的，不是代表所有的人。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呢是指蒙恩的这一群人，所以我们是指蒙受上帝恩典的这一群人。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代表说这个罪人没有任何悔改的行为，或者是这个罪人还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讲的一样，这个罪人呢还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还活在罪中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死了，把这个恩典给我们。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是蒙上帝恩典的一群人，不是靠着我们的反应，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劳来换取上帝的恩典。我想这个世界上面的爱好大概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假如的爱，假如你为我努力工作，我就给你很高的薪水，假如呢你好好表现，我就继续帮助你，假如呢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对待你。所以有个前提的假如的爱。有一个国王他快要死了，他讲说我要把一句最有智慧的话传给我的儿子，因为他要做下一任的国王了。于是呢他就召集了几百个几千个有智慧的大臣，跟他们讲说，我要留一句最有智慧的话给我的儿子，你们讨论这句话是什么。于是呢这几百个大臣一而再再而三的浓缩，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思想，最后几天几夜他们做出了一个结论，在这个世界上面最有智慧的一句话是什么？你想不想知道？我也想知道。最有智慧的一句话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几个有智慧的大臣，几百个几千个大臣讨论出来，把这句话给国王，我们早就知道了嘛，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想要得到任何的东西，没有 free lunch， 你必须要努力，你必须要很努力的，你才能够得到这个 lunch， 没有 free lunch。 这个是假如的爱，假如你这样做，我就给你你当得的回报。第二种爱是什么呢？因为的爱。因为这个人可能求我了，拜托我了，虽然他没有一个假如你努力工作，我还是可怜他，我还是给他他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求我了。我在大华九九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两次的时间，我在前面排队，后面有一个老太太，不同的老太太拍我一下，可不可以让我先付账啊？因为我赶时间。我就想说，好吧，你都讲因为了，心理学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字是很有威力的。 OK， 你要是想要插队的话，你想说可不可以让我排前面啊，你没有加因为的话比较容易被拒绝。但是如果你讲说可不可以让我插队啊，因为接下来你讲任何原因都会促使其他的人比较愿意让你去插队。所以要讲因为，要讲 because， 即使你这个原因再不合理，你只要讲 because， 因为这两个字在心理学方面对方就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这个是因为的爱，因为你求我了，所以我给你这样子的恩典。而基督徒呢常常误会，以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的爱，因为我悔改了，因为我认罪了， 因为我求你了，上帝，所以你必须要恩待我，必须要爱我。可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因为回应反应的这个能力的时候，还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所以第三种爱是什么呢？即使的爱。即使你不悔改，即使你根本没有悔改的可能， OK， 不要听错、哦、根本没有悔改的可能，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悔改的， OK， 但是你还没有悔改的可能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赐下主耶稣基督为你而死，让你的灵，让我们的灵能够活过来，我们才能够有悔改的可能。一个死在罪恶过犯的人，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是不可能有悔改的可能的，因为我已经死透了。但是神的灵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内心这个至善的灵来影响我们的灵魂，我们觉醒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悔改，才能够认罪，然后接受上帝的这个救恩。所以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爱，代表说我们是蒙恩的人，不是假如的爱，不是因为的爱，是即使的爱。这个恩典呢，是在你根本不知道你需要这个的时候就赐给你了。这个恩典是我们根本不该得的，这个怜悯是我们不该得的，在这个时候上帝就已经赐给我了。我又要再讲一个字，我好像每个星期天都讲这个字，就是主动。上帝永远是主动的，在救恩，在启示，在感动，三位一体的神永远是主动的上帝。我相信这个即使的爱好是在人世间很少的，大概只有父母可以做得到。即使这个孩子不听话，即使这个孩子不像话，但是他是我的孩子，我还要爱他。所以我们是谁呢？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一群人是谁呢？我们这一群人就是包括在即使的爱里面的这群人，完完全全100%是上帝的恩典。一个人不能够讲说我悔改认罪是我自己的能力，你没有悔改认罪，所以我高人一等，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比较谦卑，所以我决定悔改认罪，而你没有，所以我等级比你高。 No， 就连我们悔改认罪的能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是指蒙恩的这群人，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我们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是指接受的这群人。所以一个人被上帝的灵复活了之后，他第二个动作必须要接受， OK， 一定要接受，是要悔改的，只不过一开始没有 悔改的能力。当上帝给你这个能力的时候，你要悔改以及接受。这是三个合理的反应之一。 Tim Keller 这个牧师，当他讲到耶稣基督诞生，把救恩带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让当人们看到耶稣，接受看到耶稣，认识耶稣的时候，有三个合理的反应。 Tim Keller 牧师讲说，第一个反应就是看到耶稣会吓死，因为知道他是真神的本体，哇，上帝来了，我吓死了。第二个合理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讨厌他，把他杀掉，因为耶稣基督威胁到了犹太人的信仰以及文化。第三呢，最合理的反应就是敬拜还有接受他。其他所有的反应都不是看到耶稣基督合理的反应。当一个人知道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的表现是与我无关，或者是漠视，或者是很随便，不去接受，不去反应的话，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反应。所以一个人要是一开始很反对上帝的话，他有很强的情绪的话，他要是信了上帝的话，他会有很强的热心。 OK， 我们最怕的是什么？一开始哎，随随便便好了，上帝我听过，耶稣我也知道，好了，我信了，就洗一洗，随随便便的洗，然后洗完之后随随便便的信。这个是最可怕的。一开始我宁愿这个人很反对，我就是不信，基督教没有道理，基督教、不合科学，你很强的去抗拒。可是最后呢，你相信了之后呢，你就会非常的虔诚，非常的认真。OK， 所以与我无关漠视的这种反应 不是一个合理的反应。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只有这三个合理的反应，而唯一能够包括在我们这个 limit 这个限制的团体里面的，是必须要有第三个反应，就是敬拜以及接受耶稣以及上帝的这一群人。最后呢，我们包括什么呢？不只是包括犹太人而已哦，我们包括非我民的这些人。司布真呢，当他在解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司布真讲了一段话，这个字有点小，好，我来念。司布真说：“翻出来，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翻出来这几个字在我的耳中听起来非常的甜蜜。为什么希伯来文以马内利必须要翻译出来呢？因为正在说明这与我们外邦人是有关系的，不然不需要翻译的。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翻出来，为什么圣经要翻译出来呢？让我们其他的语言讲其他语言的这些人也能够了解这样子的道理，所以他必须被翻译成当时社会上面的主要语言之一，希腊文。翻译出来呢，就是表明这话是对许多民族讲的。我们的经文把希伯来文以马内利放在前面，然后把它翻译成外邦人的语言，神与我们同在，翻出来表明我们全部都受到了邀请，我们全部都深受欢迎，而且神看到我们众人的需求，并为我们供应了一切。各国各族都有上帝的选民。司布真他是一个非常注重上帝拣选的人。我们在浸信会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前几年有个误解，独立浸信会把司布真列为加尔文四点教义的神学家，有机会再跟大家解释。加尔文派有五个教义 ，Tulip， OK， 这个郁金香 ，Total Depravity，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然后 Limit Atonement， Irresistible Grace， 还有 Preservance of the Saint， 这五点，我在独立浸信会的神学院里面，我一直以为这个司布真是加尔文四点的神学家，只相信四点。但是最后我发现这是不对的，独立浸信会的神学院有一些误解，对他而言司布真其实是加尔文派五点，他非常相信上帝的拣选以及选民。在这个信仰神学观底下，他讲说即使如此，上帝神与我们同在，不只是代表说神只从以色列民族里面拣选他的选民而已，各国各族各民都有上帝所拣选的儿女，因为这句话被翻译出来了，以马内利翻出来，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代表说我们都是他的对象。我这两个星期发现一个购物中心，一个 mall，在好像在 Pomona 那边吧，叫做 Westfield， 知道这个地方吗？ Westfield 这个购物中心很漂亮，里面有一个餐厅叫做海底捞，有没有去那边吃过啊？ Westfield， 我去那边那是不小心经过的， OK， 因为我们要再过去，就是每个月的星期二有一个地方叫做 Kids Space，儿童游玩的中心，很大一个场地让儿童能够游玩，然后每个月的星期二从下午好像四点半还是五点开始 free， 免费，这个门票十几二十块的，但是星期二是 free， 第一个星期二。于是呢，我们就开过去，就经过了这个 Westfield， 因为我们比较早到嘛，我们早到的话要付钱嘛，对不对？我们就等到五点就免费进去嘛。于是呢，我们就去这个购物中心里面逛了一下，就发现都是中文，哇，英文然后中文全部都是中文，里面还有卖什么 Boba Tea 啦，然后中文的这个什么餐厅啦，然后就连这个越南餐也是用中文写啦，然后还有海底捞，你接电话他不跟你讲英文的，你打电话过去 海底捞吗？他就讲说，哎，我海底捞怎么样怎么样？他一开始跟你讲中文的，当然我们没有机会去吃，下次有机会要去吃。当我进入这个购物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中文，以及我们家附近有一个 mall 叫做 Ontario Mall， 你进去一大堆中文，你去买这个包包 Coach 对不对？你看到他给你的这个 coupon 上面都是中文。当我到 Westfield 到 Ontario 这两个购物中心的时候，我就很温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 Chinese friendly，代表说华人是对象，搞不好主要的对象就是华人哦，对不对？华人是你的对象。而圣经呢，马太福音讲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翻出来代表说你只要是讲另外一个语言，我翻出来你都是对象。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指蒙恩的人，是指蒙受这个恩典之后有能力接受悔改的人，然后呢，在各族各民都有上帝所拣选的选民。所以每一个肤色，红色白色，墨西哥人也好，印第安人也好，黑人也好，都有神所拣选，在创世以先他就已经拣选的子民在里面。所以上帝与我们，最后我们要讲同在。这个同在又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是指耶稣基督，我们是指蒙恩接受以及 翻译出来外邦人都可以有机会接受的这一群人，我们。那同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在旧约里面有时候是很可怕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我现在不是在讲耶稣，耶和华天父上帝与人同在，在旧约可能是很可怕的。当然在旧约里面也常常讲说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但是在旧约呢，我们看到说，尤其是在诗篇89篇第七节，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视为的更可畏惧。这个畏惧原文就是 fear，或是 terrifying， 惧怕战惊的意思。因为耶和华上帝天父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在出埃及记19章22节，他吩咐祭司说，亲近我的祭司要自洁，恐怕我突然出来怎么样击杀他们。做祭司要心惊胆跳，你到神的面前要是没有自洁的话，耶和华突然出来，太神圣的一个至圣所的地方，他突然出来会击杀那些没有自洁的祭司。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因为没有自洁献上了燔火，结果呢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利未记10章1到2节。以及有一个人叫做乌撒，他看到约柜因为牛尸体，乌撒就去扶这个约柜，于是耶和华就因这个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撒母耳记下6章6到7节。诗篇7篇11节，神是发怒的神，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神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有时候是要命的，是太圣洁的一个上帝，全然圣洁的一个上帝。所以当雅各，创世纪的雅各，他与神摔跤之后，他是开心的吗？他是怎么样的反应呢？他讲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创世纪，这是一种庆幸、惊讶、感恩。套一句现代人所讲的话，雅各他说，我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既然还能够保存性命的意思。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上帝代表的是耶和华，代表的可能是可怕的，可能是 terrifying， 可能是 fear， 因为他太圣洁了。可是耶稣基督诞生，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上帝是指耶稣咯， OK，不是在讲耶和华上帝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降生在马槽上面， 带来的却不是可怕，带来的是可爱以及安慰，因为耶稣基督灭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冤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讲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在耶稣来之前，在这个献祭以及救赎之前，在旧约所有牛羊的献祭之前，因着亚当夏娃犯罪得罪了耶和华天父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和人是一个有仇的关系，是一个不和好的情况，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道理，若是没有救赎的话，罪人和圣洁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是有仇的。可是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神耶稣基督这个神与人同在，就让我们和上帝之间这个仇这个恨完全被消灭，我们可以称耶和华天父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所爱的阿爸父神，因为主耶稣基督灭掉了神和人之间的仇恨。马丁路德改教家他深深知道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在他知道这个道理之前，他说上帝是龙卷风 tornado， 他在上帝面前是惧怕恐惧无法好好睡觉的。但是他知道上帝的恩典之后，知道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上帝从一个 tornado， 从一个暴风，从一个龙卷风变成了一个 baby， 从耶和华对耶和华的惧怕变成了对主耶稣基督这个婴孩的感谢，因着耶稣基督带来神和人之间的和平，因为上帝与人同在，主耶稣基督，所以上帝耶和华能够与人同在，因为上帝与人同在，所以上帝与人同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灭了冤仇，在历史首次记载圣诞节休战是在1914年12月24号的平安夜晚，那个时候德军在比利时的伊佩尔这个地方打仗。可是呢，在24号这个晚上，双方这两个敌军啊，双方在打仗的时候，看到对方军营居然在摆圣诞灯，居然在装饰圣诞树，结果那一天历史上面第一次因着圣诞节停战，双方的士兵还互相交换礼物。在那次休战的那一天，他们就把战场上面的尸体带回营垒安葬，或者是处理这些尸体，互相交换礼物，甚至有军牧军队里面的牧师带领双方用英文德文还有法文做联合敬拜。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只有耶稣基督的大爱，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灭了冤仇，不管是人和人之间，或者是人和耶和华之间。所以同在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很安慰，但是可能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上帝与我们同在，就带来了完全的安慰，因为他灭了冤仇。而上帝与我们同在呢，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OK， 很伟大，但是很简单，就是要借着主耶稣。通常呢，我们在讲说与上帝同在，天人合一。OK， 我们华人的思想嘛，天人合一，怎么样才能够用方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呢？一定是靠着功劳或者是品德，就是功劳和品德，所以天人才能够合一嘛。甚至西方的一个电影呢，叫做《真善美》，这个Sound of Music 里面一句至理名言，这个女主角得到幸福之后，她讲说 I don't deserve this， 我不配享受这么美好的生活，一定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做了一些善事。记得这句话吗？这句台词 I don't deserve this， 我根本不配这样子的待遇，这样子的恩典，一定是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做了善事。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天人合一，要与上帝同在，靠着自己的功劳，靠着品德，或者是小时候做了善事。唯有基督教告诉我们说，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功劳 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怎么样？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你看到了吗？我们得与神相合是不是靠自己的恩典呢？是不是靠自己的功劳啊？是不是靠自己的品德啊？是借着，你必须要借着他才行，靠我们自己不行，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以及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看到了吗？人和神，人和耶和华是仇敌的关系。亚当夏娃犯罪了嘛，我们得罪这个圣洁的上帝，神的愤怒时常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仇敌的时候，但是且借着耶稣基督，就是神儿子的死，能与神怎么样和好。你看罗马书第五章这两节经文美不美丽？这两节经文是不是很大的安慰？我们与神有冤仇，像以弗所书所讲的，但是我们是借着这个中保，这个和平之子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这个天上的仇人能够和好。我们得罪了他，我们对不起耶和华，我们能够与他和好，是借着神儿子的死才能够与天父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 OK，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与神同在简不简单？很简单。简单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随便哦，简单并不代表说这不伟大哦，简单并不代表说这个没有很多代价在里面的。一个很简单的爱可能有无限的牺牲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与神同在，同在这两个字，与神同在很简单，就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借着主耶稣基督简单却非常的伟大。多伟大呢？我举个例子，在秘鲁这个地方，圣诞节有一个打架节，把你的仇人邀出来，然后打一顿打架。圣诞节呢，我们通常都会去 shopping 嘛，或者是跟家人朋友在一起吃饭、看电影或开 party。但是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秘鲁这个地方呢，好，我们要约好一起去干嘛？打一架。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好像还要入场费$10，所以你付$10去挨打。OK， 打架节为什么呢？有仇我们当面解决，在年底的时候把我们之间一切的仇恨一次解决。 OK， 一拳泯万仇，泯千仇，泯恩仇。 OK， 我们一拳把这个仇恨解决，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迎接下一年的来临。 OK， 所以呢这个居民呢就会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打一架，仇人打一架。当然有一些规则啦，第一，你打人的时候不可以用咬的。OK， 第二个呢，倒在地上的话你不可以用踢的，要等他站起来你才能够打他。 OK， 第三呢，旁边有裁判，你不可以把别人打死，别人快要被你打伤打死的时候裁判会来阻止，你要听裁判的话。跟这个 UFC 还有这个 boxing 好像有点像，打架有规则啦，你不可以太深打小孩。 OK， 而这个是不同年纪，你看有小孩，有女人，有老人，我跟你有仇很久了，哎，那天出来我帮你付这$10，我们打一架，因为我们有仇嘛，对不对？打一架嘛，对不对？如果现在耶和华上帝站在场上说，你们全部给我出来，我们现在来打一架，因为我耶和华这么圣洁的上帝，从亚当夏娃得罪我之后，全世界的人都在罪恶之下，世人得罪了上帝，我们现在来打一架，在和好之前再打一架。你听到天父上帝站在场上要跟我们这些罪人算账的时候，你吓不吓死？吓死了，对不对？但是耶和华上帝知道我们这一些软弱受造的人是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公义的怒气，所以就把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就挡在我们前面讲说，这个架你们不用打了，让我代替全世界的人去跟天父打架， 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等一下来查这个圣经。天父将他自己的儿子赐下，主耶稣赐下，圣经怎么讲呢？刻意将他，定义将他压伤。天父是刻意牺牲掉主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嘛。天父是故意将主耶稣赐给我们，做代罪羔羊，挡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不用承受耶和华上帝的怒气，不用承受耶和华上帝公义的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承受了这一架，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打了，而且他还被打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呢，同在很简单，但是很伟大，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打了这一架。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耶和华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好，耶和华天父上帝哦，把耶稣基督舍了，丢给我们了，赐给我们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看到了吗？跟上帝同在，跟耶和华上帝同在，简不简单？记得主耶稣，很简单。伟不伟大？很伟大，因为人没有办法承受，非得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受，我们才能够与天父同在。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三个功课，就是以马内利。在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节日呢，我们知道说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而以马内利这个字，约翰卫斯理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思想，他的哥哥查理卫斯理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表达，就是赞美感谢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上帝是指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诞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上帝来了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我们是指谁呢？就指蒙恩的这一群人，被接受上帝的这群人，以及非我名的这些人，外邦人也有得救，被拣选的子民在里面。同在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很可怕，但是耶稣这个上帝与我们同在很可爱，因为他灭了冤仇，非常的简单，借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与神同在，与神和好，但是非常的伟大。但愿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能够时常思想以及感谢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的教导以及道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主耶稣基督，耶稣才能够与我们同在，灭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冤仇。但愿我们能够时常感谢赞美你，这么伟大的道理只有在圣经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但愿我们等一下唱以马内利这个诗歌的时候，能够以感恩的心来欢唱以及思想诗歌的内容。祷告乃是奉基督得胜的名，阿们。